所以我常常讲说，你就算要去主张你的法律权利，你总要搞清楚你有什么权利吧。好，否则如果你是一个不被保护的权利，那别人侵害你，法律上自然也不会保护你。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继续请到简大来跟我们讨论营业秘密相关的议题。那我们欢迎简大。
大家好，我是简宗。
好，简大，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啊，通常有时候不管是像募资或者是跟大公司合作，尤其是比较中小企业或新创，通常都会一开始接到大公司的合作意愿都会蛮兴奋的，觉得啊，可能我的事业终于有人看得懂，会更上一层楼。那这时候通常第一个遇到的问题会是，这些大公司可能会想要号称想要去投资你，但是在谈的过程中，比较没有经验的创业者老板们就会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跟你讲。那可是呢，蛮多是遇到说，可能大公司也觉得啊，你这个听一听就这样而已，我干脆与其投资你，把钱给你买你一点股份，不如我自己把这些钱拿来请一个团队自己把它做掉算了。那这样到底有没有法律上的争议，或是有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其实我们是一直都很鼓励大企业跟新创合作的啦，这个我们叫大手拉小手，因为新创可能有很新的技术，或是有这个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些想法，但是他没有资金，没有资源。好，但有时候大企业呢，他虽然有钱，但是可能他的商业模式比较落后了，或是像他的工厂可能需要数位转型。好，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其实我们也跟一些地方政府合作，就希望说他们工业区的那些传统厂商可以来看看新创的技术能不能在业务上配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但确实我们在职业律师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新创公司认为大公司偷了他的技术。好，那概念大概就会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募资你要去 pitch 嘛，你要告诉人家说，哎，你要募多少钱，那你的长处是什么，你的技术特征是什么。好，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就会去揭露到你的技术内容。好，像我们处理过的几个案子，譬如说这个集团里面可能有一个做的是跟新创公司类似的公司，那这个大公司就安排这个类似的公司一起去听 pitch， 那他听得懂嘛？那听得懂之后呢，他们就说啊，我们评估后不想投资你，结果怎么几个月后半年后就推出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产品。这个其实蛮常见到的了。那在商言商，可能大公司觉得我投你新创你不见得活得下去，那至少我自己的子公司我会支持他嘛，所以这个很常见。那么在法律上呢，可能会有几种模式。就我常常讲说，你就算要去主张你的法律权利，你总要搞清楚你有什么权利吧。好，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叫专利啦。好，那前一阵子应该是这几天哦，大概也有一个在网络上沸沸扬扬的案子，就是有一个这个灭火器的东西嘛。好，那这个灭火器看起来它诉求的是它的设计。好，那这个设计有可能在台湾是可以主张新型专利或设计专利去保护的，
可是它好像没有去申请。
对，就是它是保护外观。好，那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外观很特别，人家一看到这个外观就会知道是你做的，那你事实上是可以去申请保护的。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申请保护，那么在法律上其实你就没有排他性。没有排他性就是大家爱抄你的外观就抄你的外观啊，因为我要侵权的前提是你要有权利，如果你没有权利，我哪有什么侵权的问题。这个是很现实的了，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新创公司虽然资源比较少，但是对于你核心的东西，你还是要考虑去保护它。否则如果你是一个不被保护的权利，那别人侵害你，法律上自然也不会保护你。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常常讲，很多东西它是要诉诸白纸黑字的啦。就像我们有一些客户呢，他引进了大公司投资，他确实是有被投资哦，但是他就会天真的以为大公司的资源他都可以用，或是这个大公司有这个订单一定会下给他，不会下给别人。好，但是我要跟各位讲，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他投资你当你的股东，跟他一定要给你生意做，这是两回事哦。因为尤其是现在大公司很多有所谓的 CVC， 就是企业内的创投，那你可能只是他二三十个上百个投资案的其中一个而已啊，他为什么要把所有资源给你？所以我常常提醒这个创业者说，如果你们真的希望运用这个公司的一些技术资源，那么你就要叫白纸黑字写清楚，譬如说他有相关的这个订单一定要给你，或是说你可以使用他在各地的办公室。就像我们两年前有一个客户，他被一个这个工业电脑大厂投资，那他们就写得很清楚啊，对方在世界各国的办公室，这个如果这个被投资的团队有需要都可以去使用。那所以白纸黑字写清楚，当然也就包括所谓的保密啊。好，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当回到刚艾克斯的问题，如果这一个被投资叫我去 pitch， 那我是不是就是脱光光给人家看呢？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第一个，我建议脱一半，也就是说，因为毕竟他要不要投你，不会是你 pitch 当下就决定的啦。 pitch 只是让他觉得，你这个项目可能有会引起他的兴趣哦。那后面他还会做滴滴啦，正常的情况还会做尽职调查。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技术特性、市场的发展性，但是不用巨细靡遗的揭露，因为你去 pitch 到你拿到钱还有很久的时间，
通常是半年到一年。
对啊，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揭露。好，那第二个，就我刚刚讲的白纸黑字，你在揭露之前呢，一定要跟对方签保密义务。那很多人他签了保密义务，他没有范围定得不够明确，
也没有法则。
对，就第一个他可能说啊，你不能够泄露给第三人哦。好，那这时候大公司会说啊，我没有泄露给第三人，我自己用啊。哦，所以可能要包括他自己不能够做相同或类似的使用啊，未经你的同意不能这样做，这个也要包括。那第二个，就像刚刚明媛讲的，如果说我今天觉得他违反保密义务了，但我要去举证损害太麻烦了。好，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惩罚性违约金，也就是当他违反了这个保密义务之后，那么他就要赔你一大笔钱。好，那我讲这个都会有一些恫吓的效果，因为大公司也会去考虑违反的效果了。好，那另外我想要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谈判是要看地位的高低的啦，所以有一些新创就会跟我讲说啊，我用这样人家不会签呐。好，好，那不会签你也可以换一家。好，我相信不是所有大公司都是恶意的。那第二个，那如果因为他不签你就让他不签，但是后面如果真的被他偷走你怎么办呢？这是影响公司存亡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据理力争。
对，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我可以理解新创公司可能因为没经验或是忽视了就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但是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的商业模式的概念或者是商业模式的实际营运情况以及产品本身的设计，大公司可能跟你接触完他就做得了，那这实际上代表的是可能没有你，就是这些新创公司可能它的竞争力是不足的。
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当然被抄袭或是被耍了没有人会是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创业者自己也要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啦，因为如果你的模式不够厉害，不够实务上的进入门槛不够高，说真的不管你是去找大公司或者是 就算你不找他，他可能看完过几个月，等你把市场教育好，他可能其实也不一定要跟你接触，他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市场了。
对啊，所以还是要树立自己的竞争门槛。
对，那我想请教简大，就是像遇到抄袭或者是被侵权，通常这些新创公司可以做哪些事前的预防，以及如果真的发生了，他的应该要做哪些事？
预防的部分呢，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技术或是一些这个设计的创新，那么你可能就要去申请专利了。好，那另外有时候是我的品牌的问题，好，就大家模仿我的品牌，那么品牌是归商标保护的。那常常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创业者没有去注册商标，而是他注册的类别不够。好，因为我们知道商标它是分类别去保护的嘛，所以今天呢，你可能是注册在你的主营项目的商标，但是你发现哎，有其他人在其他的类别或是类似类别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见得能够去拘束它。好，所以商标保护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类别的部分呢，可能要再评估一下。好，然后另外就是刚提到的，就是跟人家合作里面的契约要写清楚，这个其实都是预防的部分。那第二个，如果真的是发生侵权呢，可能第一个你就是要去做所谓的保全证据啊，譬如说对方是产品侵权，那你可能就要去买一个啊，就是去通路买一个，然后发票来证明是在哪个通路买到的，那这个东西是哪谁的产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侵权的比对啦，就他的东西到底哪里是侵害你的权利，然后侵害你什么权利。那接下来呢，就是你考虑的法律行动。法律行动呢，当然直接去诉讼是一个啦，但是如果你觉得啊，诉讼旷日费时也不见得有效，那有时候大家会先发传真信函啊，去告诉他说我已经看到你的商品，也经过比对，你是侵害我的权利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谈谈看啊，看是要授权还是要赔偿，我就可以不用诉讼啊。所以发传真信函也是一种方式。那当然如果发了传真信函对方还是置之不理，你大概就只有诉讼一途，因为只有法律可以强制人家履行。
那如果闹上媒体或在网络上吵架，就是或是宣扬自己的主张，简单你怎么看待这件事？真的有效果吗？
我觉得会有爽的效果啊，就是说因为网络上现在很多议题都透过网络去操作去发酵，但是呢，因为毕竟吃瓜群众不是这么了解整个过程啦，所以他们可能会一面倒的站在一方或站在另外一方，但是这个跟法律的认定还是两回事。哦，法律还是认定要件、认定证据，他不会认定说啊，风向在哪一方，那一方就一定有道理，因为风向是可以透过有限的资讯去带的啦，
不是网军操作。
对，哦，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要写也没有不可以啊，但是就是你开心啊，但是是不是写了就一定对你的诉讼有帮助，这个还是回到那你的权利是什么，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因为我还遇到一些就是朋友的案子，就是他写了之后反而被对方拿来当法庭上攻防的证据。
对，就是说因为你在写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一些用语被对方抓到马脚嘛，就是说你明明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在法院又是这样的主张呢？就可能我们会有所谓前后矛盾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你一气之下你去在网络上骂了对方，那可能另外会产生妨碍名誉的问题。好，那本来是一个商业纠纷或是一个侵权纠纷，你是站得住脚，是被侵害的人，但是反而你去骂人家，然后你又变成被告了。好，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跟创业没什么关系，跟之前我们也处理过有一些离婚案子哦，这个老婆呢，就为了去抓老公有小三哦，她就在车上装 GPS 啊，装窃听器啊，结果婚没离成，老婆反而成妨碍秘密的被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得不偿失了。
对，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要创业者就是要自己找一个可靠的商业律师。因为我自己过去也创业15年了，那在这15年的过程中，我也跟不同的律师合作过。那其实商业法律的律师，我觉得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很多律师他是专门处理民事纠纷，或者是可能刑事上的一些议题，但是他对商业实际上的运作，他可能没有经验。所以如果你找错律师呢，其实我觉得反而只是旷日费时，甚至有时候是会害到自己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10年就是一直长期的跟简大合作，不管我有新的商业模式的发想，我们就会先把自己的想法写清楚，然后请简大这边来帮我们审核，或是遇到一些重要的合作厂商合作案，甚至是有一些可能高阶主管你可能要聘请他，给他的条件或者是股份，这些其实有非常多美感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做法律的行动之前，在做一些重大决策之前，我们都会请就是简大商业律师这边来看过。那我想继续请教简大，就是有没有什么案例是可能新创公司跟大公司本来有一点纠纷摩擦，但是最后大家反而转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合作方式或是和解的方式，在你过去的职业经验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诉讼吼，我常讲诉讼是一个手段，它不会是一个目的啊。好，我常常觉得诉讼你要达到你死我活，然后一审、二审、三审，那是耗费大家
两三年就过去了，
耗费大家很多时间的。所以常常我的建议都是诉讼当作一个开启谈判的手段。因为常常第一个就算大公司侵权你好了，通常大老板是不会知道的，因为这个就会是底下人的事情。像我们最近在处理一个大学跟一个企业的纠纷，那这个企业的人是这个大学毕业的人，然后他就发现他们有一个技术的瓶颈，所以又回来委托他研究室老师，好，然后帮他解决这个瓶颈之后呢，结果这个企业的这个高管呢就自己去申请了专利。好，那当大学就很不爽，觉得这个你就是不会才来委托我的啊，那怎么你给我拿去偷申请专利？然后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是这个高管欺上瞒下了，就公司其实不知道这个是大学做的，以为是这个高管做的。那所以我讲说为什么诉讼是开启谈判的手段呢？因为诉讼我们会告的是公司啦，所以公司一定会从这个法务部门也好，或是经营管理部门就会介入，就会知道这件事的全貌嘛，不会只是高管个人的意见。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诉讼不是一定要打到最后。那第二个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因为很多证据摊出来了，如果说这个大公司确实认为是他们员工的疏失，或是他员工处理不当，那当然他也会寻求和解了。那和解也不是一定要赔你一大笔钱才叫和解啊，和解也是可以说好，那我们就这个业务就独家合作啊，或是说我就愿意帮你生产啊。好，就像我刚讲这个大学的这个案子呢，我们目前的谈法就会是说，你把专利移转回来给我，移转回来给大学，但是我大学还是愿意授权给你这个公司用。好，那从结果论来讲，这个公司还是可以使用这个专利啊，那所以也不见得一定要你死我活啦。好，所以我还是跟新创讲说，第一个你要去保护自己的权利，那第二个呢，在谈判的过程中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内容，但是不见得一定要这个告到最后。
对，这里让我想起我以前10年前创业的一个经历，就是之前呢，我们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创作图文，然后某一个超大集团下的一间很小的子公司用了我，应该说的行销人员用了我们的我们的图文，然后是侵害我们的著作权。那当然我们就是按照法律提起诉讼嘛，对，应该说是先提存证信函啊，那对方也来沟通，那最后我们是和解， 那这件事呢传到了大老板身上，因为他们是超大集团，那大老板他反而没有生气，他还很讶异的说，哦，你这一间小新创才成立一年就敢来挑战这么大的集团，然后他就觉得想认识一下，所以就把我们找去针对他旗下所有的事业体跟所有的高阶主管做了一个演讲的就是讨论。那后续呢也带来一些不错的效益，是他各集团包含有物流啊，有生技产品啊，甚至他旗下也有创投，我们就因此呢就是多接触了不同的厂商，虽然最后没有实质上很明显的合作，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商业的各种可能性呢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格局啊。那所以我也是很认同简大说的，因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摩擦或情绪，那简大也都是会一直提醒我们说啊，不要诉讼只是手段，不要真的搞到最后两败俱伤，最重要是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创造出对你公司更有价值的一个事情上面啊。所以就是我也建议各位创业者，就是自己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其实你都要必须先了解法律的风险，法律的保护自己，那甚至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争议，你如何透过法律的手段，不一定是上法院，来把就是这个危机或者是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转变成一个对公司未来发展有帮助的一个机会。对，那今天非常谢谢简大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些经验，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商业法律上的问题，都欢迎到简大的粉丝团简荣中，那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请大家直接上网私讯简大，他会安排就是相关的律师来协助你。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
谢谢大家。